第一章，多玛与商人艾伯利到印度去。那时所有门徒都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有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菲利和巴多罗什，多玛和公民马太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迦南人西门，还有雅各的兄弟犹大。他们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区域，然后个人到上主要派他去的地方。根据抽签的结果，双生子犹大多玛要往印度去，可是多玛不愿意，他说他的身体太弱，不宜远行，又说他是个希伯来人，怎么能够到印度人中间教导真理。当他这样说时，耶稣在晚上向他显现，并向他说，多玛，不要害怕，你且到印度去传道，因我的恩典与你同在。可是多玛不服从，并说，如果你要差派我，请差派我往别处，因我不愿意往印度去。当他这样说时，刚巧有一个从印度来的商人叫艾伯利，他奉根达法鲁斯王之命而来，而且奉命带一个木匠回去。耶稣看见艾伯利中午时分在市集走动，便向他说，你是否要买一个木匠？艾伯利说，是。耶稣便向他说，我有一个做木匠的仆人，我想将他卖出。说时还指着站在远处的多玛，然后同意以三个银币成交，还签了一张买卖契约，说，我木匠约瑟之子耶稣，将我的仆人犹大卖与印度根达法鲁斯王的商人艾伯利。交易完成后，耶稣便将犹大多玛交给商人艾伯利。艾伯利看见多玛，便向他问道，这位是你的主人吗？使徒说，是，他是我的主。艾伯利说，我已从他手中买了你。使徒保持着他的沉默。跟着那天，使徒一早便起床，在祷告和向上主恳求之后，他说，我会依你的旨意到那里去，我主耶稣，愿你的旨意能被奉行。于是他便离开，到商人艾伯利那里去，除了他的卖身钱以外，什么也不带，因为主将卖身钱给了他，并说，让这些钱和我的恩典都与你在一起，无论你到哪里去。使徒找到艾伯利时，他正要带着行李上船，于是多玛便帮忙将行李搬到船上去。当他们上船坐下后，艾伯利便向使徒问道，你懂得什么工艺？使徒说，木工我能造出犁、牛轭和牛刺棒，还有木船和船桨、船桅和滑轮。石工我能造神殿的柱和国王的宫殿。艾伯利对他说，很好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匠人。于是他们沿海路回去，一路上顺风，很快便回到王城安德城。当他们离船进入王城时，听见笛声和风琴声，号角在他们周围响起。使徒于是问道，今天城中是什么节日？那里的人告诉他说，你也是神带来此城分享欢乐的，因国王只有一个女儿，今天她要下嫁丈夫，因此举国欢腾。今天的婚礼在你看来就好像节日一样，国王派传令官到处宣布，所有人无论贫富、自由或不自由，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，都要参加这个婚宴。如果有谁拒绝或不来参加婚礼，便要到国王面前回话。艾伯利听了，便向使徒说，让我们也去吧， 否则便会得罪国王，而且让他知道我们是外邦人。使徒便说，让我们去吧。他们住上了客栈，并休息了一会儿后，便到婚礼上去。使徒看见众人都坐下，于是也坐下了。他坐在众人中间，所有人都望着他，好像他是来自外地的外邦人。而使徒的主人，商人艾伯蒂，却为自己找到另一个地方坐下。当众人吃喝的时候，使徒一点东西也没有尝试，因此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并且问道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既不吃也不喝。使徒回答说，我来这里是为比饮食更大的事情，是为了满足国王的旨意。因传令官曾宣布国王的命令，那些不听命令的会受到国王的惩处。当饱食酒酣之际，众人带来花和膏油，每个人都拿一点膏油，有的涂在脸上，有的涂在胡子上，有的涂在身体其他地方。使徒却将膏油涂在头顶上，还沾了一些在鼻孔里，一些滴入耳朵和接触牙齿，同时还小心地涂一些在心脏附近。众人又拿用郁金香和各种花朵编成的花环给他，他拿了戴在头上，还取了一束菖蒲拿在手上。有个吹笛的女子手里拿着笛子走到他们那里演奏，当他走到使徒面前的时候，他站在那儿，在使徒头上吹奏了很长的时间。这个吹笛的女子原来是个希伯来裔的人。使徒老是把头望向地下，有个传酒的人伸手打了使徒一下。使徒抬起眼看着打他的人说，我的神会在来世宽恕你的不义，但会在此世显示他的大能。现在这只打过我的手会被狗咬掉。说完之后，他开始唱出以下的歌。闺女是光明的女儿，满载国王的光耀，看见她便感欢心，她闪耀着美丽与欢乐，她外衣如春天的花朵飘荡生香，她头上是国王的宝座，如有甘露，她的头安放真理，她的脚表现喜乐，张开嘴巴他便变成一口井，32颗牙齿向他齐声赞颂，他的舌头像门上的门帘，为进入的人摇摆，他的景象像创造主所造的步伐，他的居室充满光芒，还有凤仙花和各种香料的香气，散发出没药和印度叶的甜香，地上放满嚼金娘和各种各样的香花，门柱以香花为装饰，新郎的伴郎围绕着他，他们的数目有7，都是他自己拣选的，他的伴娘也有7个，都在他面前跳舞服侍他，听从他的有12个，他们的目的都是要看见新郎，只要看他一眼也会得到启发，而且永远和他一起在永恒的喜乐当中，他们便能参加王子都聚在一起的婚礼，以及出席永恒者认为值得的筵席。他们会穿上王族的衣服和鲜明的长袍，他们在无边的喜乐当中，并荣耀一切的天父。他们接受了天父的荣光，只被上主看了一眼便被照亮。他们接受了不朽的食物，没有缺少，他们喝了那葡萄酒，不再口渴，也不再有欲望，他们荣耀赞美活生生的灵，真理之父和智慧之母。 当多玛唱完这首歌时，在场的人都凝望着他。使徒安静下来，他们看见他的形象改变，但他们都听不懂他的话，因为他是希伯来人，说的是希伯来语。只有那个吹笛的女孩听得明白，因她是属希伯来血统的。她离开使徒为其他人演奏，但大部分时间她仍然注视着使徒。一来这个人和她是同乡，二来她比在场的人都好看。当吹笛女孩向众人表演完毕后，她坐在使徒前面，郑重地注视着他。但使徒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听，只顾望着地下，等待他可以离开的时间。那个打过使徒的传酒人到井边打水，刚巧有一头狮子在那里，狮子把他咬死，让他躺下，还把他的四肢撕成碎片。附近的狗都来咬他的残骸，其中一只黑狗咬着他的右手，带到宴会那里去。众人看见这只手都很惊奇，连忙问是谁丢失的。有人说是打过使徒的传杯人。吹笛的女孩停止了笛声，把笛子放在一旁，并坐在使徒的脚前，说这个人一定是神，或者是神的使徒，因我听见他用希伯来语说，我会看见这只打我的手被狗咬走。这便是你们现在看见的，他所说的都发生了。在场有些人相信他，有些却不相信。当国王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便走来对使徒说，起来跟随我，为我的女儿祈祷，因她是我挚爱的。今天正是我要她出嫁的日子。但使徒不肯跟他去，因为神没有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。可是国王不管使徒愿意与否，硬拉着他到新房去，好让他能为新娘新郎祈祷。使徒站在新房，开始这样祷告：我的主和我的神，与你仆人同行，引导和改正那些相信你的人。你让受压迫的人得到庇护和安息，给穷苦的人希望，使被掳的人得赎。你是患疾的神灵魂的医师，是一切的救主，给世界以生命，并使灵魂强壮，知道未来的一切事，并用我们的方法成就。上主皆是隐藏的奥秘，并宣讲秘密的道。上主是美术的种植者，他的手造就一切美好的工作。上主在所有事物之内，贯穿所有事物。他给你们预备工作，并显现在这些工作之中。耶稣基督，你是热爱完美的上主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是活生生的神的儿子，是驱赶敌人的无畏力量。你的声音连统治者也要听，能使他们的权力震动。你是上天派下来的大使，甚至到地狱去，打开大门，把那些常年关在黑暗的人带上来，并给他们指引通往天上的路。耶稣基督啊，我颂赞你，并献上这对年轻人的恳求，愿你能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得益。跟着使徒将手放在他们头上，并说，愿神与你们同在，然后便离开了他们。国王让伴郎们先离开新房，待他们离去后，便把门关上。新郎拉开门帘，走进新房找新娘。但他看见耶稣基督以犹大多玛的形象向新娘说话。使徒不是祝福完他们以后便离开了吗？他于是向他说， 你不是在众人面前离开了吗？为什么还在这里？耶稣对他说，我不是犹大多马，我是他的兄弟。然后耶稣坐在床边，让他们两个坐在椅子上，开始向他们说，孩子啊，要记着我的兄弟向你们说的话，以及他给你们的。要知道，如果一个人能避免污秽的交垢，你们便变成是圣殿，便变得纯洁，免除冲动和痛苦，无论是看见或看不见的。这样你们便不用担心生活或子女，那些都只是走向毁灭。如果你们有许多子女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你们会变得贪心，剥削那些孤儿寡妇。这样做时，你们为自己带来可怕的惩罚。大部分儿童都因邪魔的逼害而变得无用，有些是显明的，有些看不见。他们不是变得疯疯癫癫，便是形容枯槁；不是盲的、聋的，便是哑的、瘫痪的，或是愚不可及。如果他们是健康的，则他们也变得无用，做着无用或可憎的事。他们不是奸淫，便是谋杀；不是偷盗，便是通奸。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痛苦。如果你在神面前保持灵魂的纯洁，你们便会有有生命的子女，这些亵渎的事都不会碰到他们，你们便不用担心，没有苦恼焦虑，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，期待不可朽坏的真正的婚姻，这样新郎便能进入不朽和充满光明的新房。这对年轻人听了这番话后，他们便相信了主，将他们交托于他。他们避免污秽的欲望，就这样在那里过了一晚。主离开了他们，并说，愿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当早晨来临的时候，国王来看他们，他预备好一张桌子，放在新娘面前。他看见新郎新娘面对面的坐着，新娘的面纱还未揭起来，而新郎却异常快乐。跟着新娘的母亲来到新娘面前，说：儿啊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你还要和丈夫过一段很长的日子。新娘的父亲说：是不是你太爱你的丈夫了，以致头纱也没有揭下？新娘回答说：父亲啊，我确实在大爱之中，我且向上主祷告，愿我能坚守我今夜所得的爱。我会问我今天才认识的丈夫，让我不再戴上面纱，因羞耻的面纱已离开了我，因我不再蒙羞或窘迫，因为羞耻和扭捏的事情已离开了我，我不再感到困惑，因我不再感到惊异。我在欢欣喜乐当中，因我喜乐的日子不被打扰。我将丈夫和在眼前逝去的婚姻视如无物，因我已接上了另一段婚姻。我不会和这短暂的丈夫交媾，那只会带来淫荡和灵魂的痛苦，因我已拴在真正的丈夫之上。当新娘这样说时，新郎回答说：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由那外邦人所宣称，却在我们里面找到。你让我远离腐败，把生命种在果汁中，治好我难治的永远缠身的病，让我得到健康。你向我显现，且让我知道自己的处境。你从堕落中将我救赎，让我变得更好。你让我脱离那些短暂的事物，让我得到不朽和永恒。 你纡尊降贵来看我，不顾我的渺小，你让我看见你的伟大，并让我与你联合。你没有把你的救恩保留，不赐给快要败坏的我，却只是我去寻找自己，去认识以往的我，又认识如今的我是谁，是怎么样的，好让我回复以往的我。我从前不认识你，但你却亲自来找我。我从前不知道你，但你却亲自把我带到你跟前。我察觉到你，如今就忘不了你。你的爱在我里头燃烧，我未能把我该当讲的讲出来，而我可以讲论他的都是浅薄而且十分少，与你的荣耀并不相配。但即使我不认识你，当我大胆讲论你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责备我，因为我是出于爱你的心而说这话。当国王听见新郎和新娘这样说时，他撕破了自己的衣服，并向站在他身旁的人说，快去找遍整座城市，把那个巫师带回来，他把厄运带到这个城里。亏我还亲自带他到这房间祝福我命薄的女儿，现在有谁能将他带来，要求什么我也会应允。那些人便去找寻使徒，可是找不到他，因为他已经出海去了。他们到他下榻的旅店找他，只见那个吹笛女孩在痛苦的哭泣，因为使徒没有带他离去。当众人告诉他那对新人发生的事，他便变得开朗，抛开了他的苦恼。他起来和他们回去，并与他们在一起一段日子。他们也教导国王，许多弟兄都聚在那里，直至他们听到使徒的消息，他到了印度的城邦传道。于是众人便离开去跟从他。